再次的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这个环节一块学习，去爱我们的家，更爱我们的家人。很感谢神在这里苏醒，再次的邀请到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恩呢，可以借着徐老师的教导，让我们从旧约圣经创世纪、亚伯拉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物身上呢，看到这个家对一个人的成长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徐老师上一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了哈，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影响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又怎么样影响他的家人。
是没错，上次我们有讲到说亚伯拉罕他的角色一直跟儿子以撒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说当我们讲到以撒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出现那一段让很多人都称赞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那一段经文，就是他很顺服神，把以撒献给神。那可是我们要今天要仔细来看一下那个到底那个献祭背后就是对以撒到底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以撒的出现是神的应许，也是一个神迹。
对
啊，然后他是亚伯拉100岁才生的小孩，撒拉是90岁生的哈。所以你会发现说整个以撒让我们看到他一生都是比较安静，比较顺服，比较乖巧的。
对，
那这个那么乖巧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本来就这样子呢？仿佛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是跟他的成长跟他的经历有一些关系哈。那刚刚我们说了，特别我们要看一段，就是我们很多人很熟悉都觉得哎，这段很棒哦，因为在他12岁的时候他老爸带着他哈，顺服神的应许，那个要把他的儿子献上的那个
情况，
对那个要求。然后我们只是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以撒很安静，可是他还是会问爸爸，他说爸爸你看才有了有了那到底献祭那个羊羔在哪儿？可是亚伯拉罕没有直接告诉他哈，他说神必为我们预备。那如果你再看那段经文说，当亚伯拉罕把儿子绑起来把他放上的时候，哎，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是几岁？他已经112岁了。
对，
那个时候的以撒是12岁的童子哦。照道理你想看，今天的小孩子12岁，他
一定会反抗的。
对啊，然后他如果他要反抗的话，你看100多岁的老人家能不能够抵挡他呢？不能嘛，对不
对？
对。你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以撒不反抗呢？第一个当然是他真的是一个很乖的小孩。第二个我想如果你是以撒，你也想想看，你那时候是很惊吓的，搞什么
特别的害怕。
对，
怎么爸爸突然把我绑起来。
对，当爸爸要拿刀准备吃下去那一刻，我想他是整个人吓呆了。
对，
不会反应是因为他太害怕了。他那个一直那么疼他，那么爱他，那么照顾他，然后爸爸是英雄哎。
对，
你想想看，其实从以撒出生，他一直都听到有关爸爸以前怎么勇猛，怎么那么有那么大的勇气，怎么去抵挡外敌，怎么去拯救叔叔罗德，这些事情他都听。
对，已经听得非常熟了。
没错，可是他可能一直有个遗憾，哎，我都不。没办法跟着爸爸去作战呢，我没办法跟着爸爸去看到那么厉害的事情。他就听了。所以你想看一个儿子一直把爸爸放成是他的英雄，那英雄为什么今天要把我出卖呢？这个英雄为什么骗我来到这个地方？当时我想对以撒来说，他有100个问号在他里面。
对对，而且小孩子那么时候12岁，真的是像你说的，他一定吓得都不知道要怎么讲话了。
对，没错。那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神很奇妙，的确最后神阻止了亚伯拉罕，可是你看到经文后面就没有记载亚伯拉罕跟以撒有对话。我就想到说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不跟以撒说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可是既然以后神也解释了叫他不能伤害那个童子，他有没有把整个过程去分享出来的？仿佛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见。而且往后你也没有看见以撒跟亚伯拉罕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相反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他跟妈妈更亲密了。 那如果你是以撒的，你会想到说，你曾经把爸爸看成是你的英雄，是你的偶像，突然你的偶像出卖你呢，
嗯，
你还敢站在他旁边呢？反过来我们也说，如果是莎拉，你是他太太，经历那样的事情以后，你会跟子说，我以后要把以撒看得更好，管得更好，不让他离开我的眼光，免得不晓得什么时候爸爸
又被爸爸带走了。
对，我又不见了，
恐慌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发现说，为什么后来当莎拉死了以后，以撒整个心都掉下来了，他没有安稳。
哎，我们说小孩子啊，小时候受到的那个伤害跟阴影呢，会一生跟着他的。
对，没错。
你说他四十岁已经失去母亲的时候，一定心里面很恐慌。
对，没错。嗯、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以撒他妈妈离开他的时候是37岁。
嗯。
他等了3年。
嗯。
直到他看到利百加，他的心才得满足了。
嗯。
3年的时间，整个人心思都在想到妈妈，顾念妈妈、
嗯、
常常跑到妈妈以前住的那个帐篷里面、
嗯、
所以到他结婚的时候，他还是把利百加带到妈妈的帐篷里面。我说你发现说，在那个时候你看到以撒为什么更安静，
嗯嗯，
妈妈照顾得更紧了。
对，
就好像刚刚说，不晓得什么时候爸爸也把他带走了。
对，
这个我不可以失去的儿子啊，这个儿子是我唯一的希望。
嗯，
那好像我们常说，今天在我们国内的听众，他可能也是只生一个小孩。
对，
他所有希望都在他里面，他照顾他好好的，保护他好好的，不能够让他怎么样受伤。
唉，因为过度的保护、
嗯、
可能小孩子可能在各方面的适应上面更难了。
对，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以撒那么安静呢、嗯、他从来不能，我想如果你是他妈妈莎拉，如果儿子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打猎、
嗯、
哎，我要跟那些人去怎么赛跑，我要怎么，
一定不让他去。
对呀、啊、他就跟那个危险哦，
对
啊，不能跑，那跌倒怎么办、哦
嗯、
你会发现说，从这样子其实是很安静，他常躲在妈妈的旁边、嗯、所以我们后来发现说，当他生了老大以扫的时候，为什么他那么疼爱以扫？
嗯，
以扫仿佛在完成他无法完成的心愿，
整个人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没错、
嗯、
你会发现说，严格来说以扫是比较粗犷型的哈，粗鲁的哈，以扫比较文雅的哈，照道理他应该比较爱雅各。
对对对、
可是你发现不是哈，他会看到以扫是另外一个他一直都没办法完成的梦哈、啊
嗯、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很大的影响。
对，
在这样的关系跟爸爸失去信心，然后又贴近妈妈，不然让妈妈受伤，一切都顺着妈妈，这样的关系里面带到他进入婚姻是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以撒跟利百加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的亲密的。
对，
严格来说哈、哦、也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以撒是唯一一个没有再娶啊，没有第二个老婆的老公啊，
在旧约圣经里面，
对，
在那个时代里面，
对，
很难得，对不对？
对，你会看到他、嗯、不管他以后的儿子以扫也好，不管他的雅各也好，他们都不止一个太太，
对对，
可是唯独以撒。
嗯、
我想他在他妈妈身边旁边，他看着妈妈跟父亲的关系，
妈妈跟其他爸爸的另外一些妻子的关系，
对，
那种复杂的关系，
对，
他都看在眼里。
对，没错、嗯、所以你会看到说，以撒跟利百加是很亲密、
嗯、
可是这个亲密又不完整、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他总带着很多的期望，带着很多的连结在利百加身上。
嗯，
你会看到后来利百加为什么也把自己的关系放在跟雅各之间的爱里面，我想也是这个微妙的关系，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老公很爱你，可是你只是他你婆婆的影子的话，
嗯，
那当太太是一个另外一个不好的味道，
那个心情是一定是不好受的了。
对，
因为他希望你是真正的跟他有直接的沟通。
对，
但是如果在一个母亲的影子下的一个妻子的话，做妻子的心情真的不好受。
你想看哦，因为利百加其实跟以撒的妈妈莎拉很像，也是很美，而是不管怎么样，父子两人都担心老婆太亮、
嗯、太漂
亮
了，
对，所以
不敢承认自己的妻子。
对，然后呢、嗯、把利百加也是先带到妈妈的帐篷里面。
嗯，
我想如果我们幻想一下，带入一下 以撒那个时候也一定会把妈妈的穿过的衣服拿出来给利百加说，
这是我妈妈的，
哎，很漂亮啊，你穿起来一定很好看什么的，都把它变成好像妈妈一样，因为这样子对以撒来说才可以得满足，他仿佛又回到母亲那种爱照顾关怀里面，你也看到，如果你从圣经里面记载，利百加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子，
对，
她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女子，这部分跟撒拉非常的像，所以你发现如果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跟你的上一代跟你父母的也是有影响的，那今天我们也发现很多的研究也是这样子，如果你跟你爸爸的关系不好的话，会影响你跟丈夫的关系，同样如果男生的话，你跟妈妈的关系也会影响你跟太太之间的关系，仿佛我们在圣经里面也会看到这个彼此之间那种依赖跟融合对你未来的婚姻有那样子的影响在当中，那我们也发现说，刚刚我说了哈，你看到以撒那个安静，他因为他经历一个他童年的时候被骗，那对以撒来说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他长大以后，他觉得他自年纪老了，他跟他大儿子说，我要为你祝福，我应该快要死了，在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以撒是100岁，他就跟老大说，哎，你去打猎嘛，
对，然后要给他祝福，
对，我吃饱了以后
就给你祝福，
我就给你祝福了哈。那可是后来他祝福的是谁呢？他是他
自己的小儿子，
小儿子哦。所以当他知道他祝福错了，他祝福是雅各的时候，经文给记载让我们看到是他非常的惊吓，他很害怕。我想对以撒来说，仿佛是一个历史的重复，小的时候
重演了，就是以前也是这样嘛。
重演就是被你所信任的人欺骗，被你所信任的人出卖了，这个惊吓对以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
刚才薛老师你讲到他的这个经历呢，就是重复了小的时候，
对，
小的时候因为是他最疼的爸爸，
对，
有一天带他把他要献给神，
对，
那当时就是把他绑起来的时候，心情小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跟阴影。那现在他大了，他要给自己的儿子祝福的时候呢，他本来是要给老大祝福，
对，
要给以扫祝福，
对，
但是因为在母亲的偏心之下，
对，
让老二
对
得到这个祝福，
没错，
所以他做爸爸的就有一种非常惊恐的那种感觉，
对，可是你发现说经文让我们看到他除了惊恐以外，他没在说什么，他没有骂雅各，而这个也是他的个性，就是那种如果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仿佛在以撒身上我们看到有一点他的认命啊，就这样子，他没有去补救，他也没有去弥补这样子的关系，
反而是做母亲的害怕了，
对，
是的，惹祸了，赶快叫儿子跑吧，
对，没错，所以你发现说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以撒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也没有安慰以扫，他只是也让以扫有一个感觉，就是你要认命，我已经把最好的祝福以雅各
已经送给你弟弟了，
对，所以以扫就问爸爸说，难道没有再可以给我祝福吗？他说我把所有都给了，哎，这个感觉是实在很悲哀哦，
对，我觉得很无奈呀，
对
对，
如果你是以扫，本来那个祝福是你，当然你不觉得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细心去想，也看到其实是爸爸的偏心呢，
对，
他当初想的祝福就是全部要给以扫，
就是给一个孩子，
对，
所以其实这个给我们做父母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要公平，
对，没错，
你不能够只把祝福给一个孩子，
对，
你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是属于你的时候呢，要公平的
对
待，对，
没错，
就因为不公平，可能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吧，母亲偏小儿子，
对，
老爸爸呢就偏老大了，
对啊，所以你发现说那个时候他跟老大说，以扫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再祝福你了，那个心是很难过，他
对，
而且他有点要以扫认命哦，可是我们发现说其实以扫跟他的个性完全不一样，他就是那个不认命的人嘛，
对，
所以你发现这部分也是以撒跟以扫不一样的地方，也会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以撒那么喜欢以扫，就是仿佛以撒在以扫身上看到一些他以前永远都不敢违背父母亲的那种勇气， 啊，那种勇猛哈。
对，
我就说他一直都要扮演那种乖的小孩，因为如果他受伤了，他跌倒了，妈妈会伤心的。
对对
啊，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很贴心的儿子，可是这个贴心反而也成为他的成长的一个障碍。
对，反而从他的儿子啊一嫂的身上呢，能够满足他没有发挥的或者是没有完成的一些梦吧。
对，没错哈。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如果你没有去面对自己的成长，你把你的遗憾放在你的孩子身上，其实也带来他们之间彼此不好的影响，
非常不好。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跟一个朋友到学校去看孩子，那这个朋友呢，这个同学他的女儿念书念得挺好的，
是。
那我的儿子也在学校念书，所以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嗯。
那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女儿这个考试考卷，那考了一个97分呐、但是母亲呢就在外面呢，我那个朋友就在外面破口大骂他。
哦。
然后我在看在眼里，我就非常生气，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是。
我就把他拉到一边，我说你女儿考了个97分。难道还不行吗？
对，
他说我希望他考100分。
是，
我就问他了一句话，我说请问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有没有考100分？因为我认识他，把他点醒了。因为我就觉得，因为他是像刚才薛老师您所讲的，自己没有完成的愿望就寄托在儿女的身上，
对，没
错，希望他能够完成。
是，
这样的要求太刻薄了，对孩子很不公平。
而且我想很多时候父母亲会觉得我那个时候不行是因为我有那些客观的限制啊，
对对，
我今天我把你的客观限制都挪走的时候，你就应该
一定要这样做。
对对对，所以同样你看到以上没有限制以少的去闯啊，去打猎啊，去走啊，你发现他没有限制，所以如果我没有限制你的话，你就应该行。
对，
所以我们发现今天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很多父母亲会觉得我当时成长是很苦啊，我不能念书啊，是因为我家里的经济环境不好，所以今天我什么都不让你做，你就让我好好的念书，就把它念好就好了，你的人生就是把你的书念好，成绩念好就可以。你会发现说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可能他念书很棒，学习成绩很好，可是他不会做人，
对，
他不会照顾自己，
不会跟人相处。
对，没错，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损失。
对，
其实我们反而是，我觉得我们要提醒收音机旁边做父母的呢，我们关心孩子的学业是对的，但是你那个核心重点呢，反而是要让他懂得做人。
对，没错，
怎么样跟人相处，怎么样去关心别人，照顾别人。我们说 EQ 和 IQ 啊，很多人说啊，我儿子的 IQ 很高啊，很会念书，但是千万别忘了 EQ 比 IQ 更重要。
是，没错。
而且今天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特别要留意孩子的品德上面的教育。
对，没错没错。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是一个很高级的学校，那个小孩子成绩一直都很好，可是有一年我是当辅导老师啊，他为什么来见我，是因为他那一年他本来都是全级里面考第一名，那一年他考第三，他不能接受，他整个精神就是我们所说的掉下去，整个人都不行，他看到人他就跪下来，就说对不起我做不好，对不起我做不好，原来就是父母亲对他有很高的要求。我去看他父母亲，爸爸是经理，妈妈是一个很高雅的女性，又是一个老师哈，你会发现他们的修养都很好，就是因为他们对小孩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当小孩子其实全级第三名也是很棒啊，可是他就觉得我不行了，为什么不能够维持第一呢？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是很悲哀哈。那父亲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在孩子，同样你会看到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各自把自己的愿望都放在儿子，
投射在两个孩子身上。
对，所以造成我们往后要看另外的他儿子的成长，说兄弟之间没办法和谐，就是因为父母亲的偏心。那我们会发现说本来手足情应该是很好的，
对，
可是却因为父母亲偏爱的原因啊，各自把自己的愿望都放在儿子身上的时候，这两个儿子反而成为什么敌对的，
对，
竞争的，
不能和睦相处了。
对，没错。所以也许我们下次要讲的时候，也许在我们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也经历过，也很多我问的学生也说，你有没有经历过被父母偏心？如果你是被偏爱的那个，你好像觉得好一点，可是如果你是那个被忽略的呢， 你就很生气。
当然了，那个阴影是很大的。
对，
所以我自个儿也常常就是告诉我自个儿，其实神给我们的孩子呢，每一个个性都不一样的。
对对对。
那可能有一些孩子，像刚才我们也一直在分析，一直在讲，像以扫。他想要的东西在自己的儿子身上有的时候，他就特别疼爱他。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看到我们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孩子有的时候就特别疼他。
对。
但是千万别忘了，父母的偏心会造成家庭的这个不，我们讲的严重的话破裂吧。
对，没错。
真的很严重的话会破裂。
对。对，
我们看到很多兄弟姐妹之间亲生骨肉，
对，
不能和睦相处的这个核心原因吧，
是
追究到底的话，一定是父母亲要负责任的。
对，而且往往就在父母亲分配遗产的时候，
哎、
就会更凸显，
问题就出来了。
对，没错，没错。
嗯、
所以，我们下次你再发现、
嗯，
他们两兄弟很大的冲突点也是在那个家族承继权的问题啊，
嗯、
那个财产遗产的问题啊，你发现说人对。欲望、权力那个东西是占据我们心很大的部分。
对对，好，非常谢谢徐老师的分享。那下一次呢，我们真的是一定要留心，而且一定要锁定，让我们借着这个环节继续的去探讨雅各跟他的哥哥两个相处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